蓝围巾男人为罗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2004年5月11日，在晚报上有一些批判斯蒂芬·斯班德的尖锐的言论。斯蒂芬·斯班德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那段时间里，他们来往的较多。总体上，弗洛伊德同意那些对斯蒂芬·斯班德的评论。他记得威斯坦修奥登，一个通过他父母而认识的朋友，对斯蒂芬斯班德的评论，我想我们可以称他为打油诗作家。当时我真的因为这句我们而感到受宠若惊，但我还是以为他对斯蒂芬斯班德的评论是最尖锐的评判。到目前为止，如果斯蒂芬斯班德有任何天才的话，那就还是体现在同一个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斯蒂芬斯班德的个性是他失败的原因，而有些人也许会将其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美德。斯蒂芬斯班德想要别人喜欢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也许比希望别人不喜欢自己要好一些。我倒是希望别人有点怕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很明显，当我走近别人时，别人不敢欺负我，最好让人觉得我有点可怕。几十年了，弗洛伊德还记得奥斯坦修奥登当时在他面前做出的另一个评论。有一天，他们谈起了关于受人委托的话题，威斯坦修奥登就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幅画家创作的画，或者是作家写出来的作品，都是受委托人委托的，只不过是受创作者自己的委托。也就是说，他做出的要做某一件事的决定，然后就去执行了这个决定。然而，正是接受委托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还是件尴尬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创作方式既与作品的主体非常接近，但又坦白地展示其真相。对于他来说，画一幅陌生人的肖像画是一件危险的事儿。他很有可能无法在自己与那个陌生人之间建立起相互默契的工作关系，无法从那个陌生人那儿激起自己创作的冲动。进一步说，由于他的工作性质，每一次他与模特都会被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彼此接近的空间里好几个小时。更进一步说，他有自己的道德观念。我是凭冲动来决定如何画，同样也是凭冲动来决定不可以某种画方式。甚至这样做不这样做的决定，有时是不明智或者不顺理成章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凭冲动来创作，那就违背了我的本性。他的观点显然既是适用于他的工作，也适用于他的生活。所有人这些情况使得弗洛伊德难受的委托人而画某人的肖像画，因为受人委托而画与凭冲动画作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的事情。中间休息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了受委托人画肖像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很久以前，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住在格罗瑟斯特高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从金桥大学学院来的信，是物理系主任写的。他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画家为学院新任的院长画一幅肖像画。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讨，他们选择了我，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收费的问题。我回信说，我很少，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因为受委托人而画一个肖像画，但是我建议先看一下那个院长，因为无论如何，在看到那个院长之前，我无法回答自己是否能够以他为模特来画一幅肖像画。物理系主任回信说， 那个新任的院长曾经是一所非常有名学校的总校长。如果我去看了他，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画像，他也会非常不高兴，所以我的提议是不可行的。我回信说，说得好，让我们把这件事完全忘掉吧。后来他又给我发了一封信，讲到他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就是学院要举行一个宴会，可以邀请我去参加，这样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个院长，而不会被发觉。于是我就应邀到学院去参加了一个很不错的晚宴。当我与物理系主任和另一个教授同桌，我们相互交谈得很起劲儿。期间我曾想，多么奇妙啊，我居然在这里与一个物理学家进行交谈。院长的外表呈现一看上去挺不错的红色和灰色，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体，所以我说我可以试试看画他的肖像画这件事儿。他们给我了一个价格，我就说100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多钱。他们听了以后就问我为什么价格这么高，他们抱怨说即使他们请一位很有名的画家，最多也只给800英镑。为着这1000英镑，他们将不得不在理事会上通过一个特殊的动议。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就收800英镑，我同意了，就收800英镑作为第一次付款。我向他们解释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受人委托而画人画肖像的事情，所以整个项目感到非常的不安等等。就这样，他们安排了我与院长共进晚餐，院长带了他非常漂亮的女儿一起来。我发现院长一副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派头，提问问题就要求别人必须回答。弗洛伊德模特院长用很高的学问的口吻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的画里各种样式的圆点和笔触，还有用颜料画出来的曲线，我们现在用这些来做些什么呢？就这样我画了他几次，他有时间问我这一类的问题，除此以外他便会进入睡眠的状态，但是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他会低下头打个盹儿，然后突然惊醒来。最后我给物理系主任写了一封信，说和这名男士同处一室时，我根本无法工作。物理系主任回信说，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几个星期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那个院长穿着全套的晚礼服站在门口。他说不要有什么忌讳，你就直话直说好了。弗洛伊德告诉我，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我说这事与你无关，是我的问题。其实我能说什么呢？之后我每天在报纸上看有没有他的布告，因为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濒临死亡的人。大概4年以后，我果然看到了他的布告。因此即使肖像画没有画成，整个过程似乎还有诊断的功能。我做模特的经历也与这样的诊断有点相似，能够体会自己的感受会上下波动，这一点我以前没有识别到。2004年5月1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又老了1岁。从这幅肖像画开始创作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半年了。在灯光的笼罩下端坐着一动不动，被别人仔细审视自己的感觉真的很奇怪。长时间被人凝视着，有时甚至可以说被别人瞪视着，就像弗洛伊德不断地瞪着我一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忌讳的，因为被盯着看的人总会觉得尴尬，或者是感觉受到了威胁。麦克尼尔在他的书《脸》中写道，凝视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被人凝视着，那么这个被凝视的人往往会很快地感觉到，即使我们处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一旦我们感受到被人凝视着，内心就会不由自主地泛起一丝不安的涟漪。感应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奇怪的本能，它不仅仅是心理层面上的，还会具有人体反应。被别人盯着，人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心跳会加快。如果这时测试皮肤的反应电流，会发现测出来的结果与平时不一样。特别是如果被凝视的那个人是受害人，无法反抗或逃逸，那反应就会更加强烈。在酒吧里，凝视别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很有可能最终导致争斗。但在工作室里被画家不断的凝视或观察，并没有提前前面并没有提到过这样种感觉。因为在内心的深处，你的本能让你的意识到，在工作室里被画家观察或审视，就像在医院里看病或者在理发店里理发一样，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都不是你。在被观察或审视，而只是你的外貌在观察。例如，脸颊下方的肌肉是如何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画家的凝视给模特带来整体效果，更多的是使人形神分离，而不是使人心神不安。作为一个模特，你会对自己的外表异常的敏感，皮肤、肌肉等，而在外貌的包裹下，内心往往是思绪滚滚。它带出了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童年时期想过的，后来也不断的重复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叫做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也就是肖像画的重点所在。画家迈克尔·安德鲁斯画了一系列有关于气球的画，画面上的气球静静地在天空飞行，他用气球隐喻自我。系列画中有一张，也许在弗洛伊德眼睛里是最好的一张，画面上只有显示气球的在地面上的影子。有时坐在那里为画家的模特也有一点感觉像漂浮在空气中，一个小小的容器，里面盛的是个性，被光四面包围着。当一个人看着自己的形象时，往往会陷入某种程度的迷茫。如果你盯着一个写在报纸上的词儿很久，或对自己不断的重复这个词，结果往往会使这个词儿失去原来的意义，变得陌生和突兀。同样，如果你看自己的五官看得太久，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有一件尼古拉斯·果戈里的轶事，他说似乎遭受同时被文字和图像迷茫的痛苦。显然，作为有长时间揽镜自照的习惯，在照镜子的时候，他常常会自我陶醉。他还会带着陌生和嫌恶的感觉重复叫着自己的名字。当美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卡彭特第一次用一次性的相机在偏远的新几内亚高地部落给当地的人拍照时，那些当地的人感到非常疑惑，他们在照片上认不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平面图像。后来他们把照片拿走，自己私下里去研究，最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回来了，这些人把照片贴在他们的额头上作为自己的形象符号。也许这也是大致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认真仔细的用旁观者的眼睛看过自己的脸。我起先对自己的画面上的脸感觉很奇怪，但最后我还是接受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替代品，不管它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好坏，我们常常想要有一幅自己的肖像画。2004年5月18日，休息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受人委托肖像画的话题。弗洛伊德说，这么多年来他受人委托而画的肖像画没有几幅。他告诉我说， 我给伯纳德·沃尔什画过一幅肖像画，他是苏荷区惠勒饭店的老板。那时我经常去他们家那家饭店，我们一帮人都经常去。我们在那里有自己的账号。伯纳德·沃尔什想要一幅我画的培根的肖像画和一幅培根画我的肖像画，结果是培根给了他自己的肖像画，我的肖像画，而我却画了一幅伯纳德·沃尔什本人的肖像画给他。那幅画还没有在大庭广众前出现过。我很高兴地说，那幅画不完全是一幅失败之作，否则我绝不会让他从工作室里出去的。但我在画那幅画时，曾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画，用更松散的笔触。我不认为这种画法非常成功。培根画的弗洛伊德的油画肖像画和弗洛伊德画的培根的油画肖像画在数量上完全不对等。培根画了很多幅弗洛伊德的油画肖像画，而弗洛伊德只画两幅培根的肖像画。弗洛伊德画了几幅培根的素描肖像画。弗洛伊德于1952年的第一幅培根的油画肖像画，在1988年柏林画展上被偷走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幅画或许是一幅杰作，非常传神地画出了一个表面平静而内心紧张的培根。其他弗洛伊德的培根肖像画也不错，包括那幅培根的裤子脱了一半的画。画里的主人公都很生动，培根画的几幅弗洛伊德的肖像画都比较呆板。不如他常画的其他的几个模特，伊莎贝尔·劳桑、亨利·艾雷·莫雷斯、乔治·戴尔等肖像画，好像画的主人公弗洛伊德的特质没有被画家捕捉到。我问弗洛伊德，那幅被盗的杰作《培根》的肖像画，是否像往常一样，花了几十个小时才完成？如果是的话，培根是不会觉得这幅画做模特白白浪费他许多宝贵的时间的，这些时间原来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我画肖像画总是要很长的时间，弗洛伊德说，但我记得在培根的那幅画上我没有花太长的时间。他多次抱怨为那幅画做模特用了太多的时间，他无论什么事总是要抱怨的，但完全没有当我的面抱怨过。我是从酒吧的那帮人那里听说的，他非常喜欢在背后发牢骚，听起来好像弗洛伊德在与培根相互画肖像画的事上不太合作。弗洛伊德说，我为其中的一幅画做了模特，感觉相当不错，但就在快结束时，培根把整件事儿搞砸了。他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的模特，我想他一定很不安分，不能一动不动地做很长时间。大多数培根画弗洛伊德的肖像画都是根据照片画的，就像他画的其他人的肖像画一样。我不认为他画的像我的肖像画和其他的作品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弗洛伊德回忆说。但是他继续说，几乎所有他当时的作品，我是指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他还没有建立起特别的风格之前都是挺好的。有段时间我拥有很多幅培根的画，一些是他送给我的，另一些是我买的。有一幅很好的威廉布雷克的画，现在保存在泰特艺术博物馆。我与卡罗琳分手的时候，那幅画留在了房子里了，后来他把它卖了。我并不介意，虽然其实那幅画是属于我的。他给过我一幅他画的教皇的画，画面上的有流苏在风里摆动，你几乎可以看到那些流苏在动。那是一幅有两个形象的肖像画，画面上有身影投射在窗户的遮阳窗帘上，是在法国南部创作的画。画的结构和创作手法非常奇怪和聪明。今天 洛伊德在画肖像画结束时，他希望图像更完整一些，听起来离最终完成又接近了一些。我满怀希望地推断着。